苔丝这封情辞恳切的信，不久就寄到了西边那个空气柔和、土壤肥沃的平谷，投到优雅恬静的牧师公馆，放在公馆里的早饭桌子上了。原来安吉克莱满怀忧思，远涉异国，时刻把他迁徙往来的行踪向他父亲报告，所以他嘱咐苔丝，叫他把所有的信都从他父亲手里转寄，无非是为妥当起见。老克莱先生看完了信封上写的字，对他太太说，
我看这封信一定是安吉的媳妇写给他的，
安吉不是来信说下月底要离开里约回家来一趟吗？要是他真打算那样办，那么这封信一转给他，我想就能催促他早更动身了。他想起他儿媳妇儿，就不觉喘起粗气来，于是他在那封信上另标上地址，把他立刻转寄给安吉。
亲爱的人，我只盼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得了，
克莱太太嘟囔着说，
我一定要一辈子都觉得你待儿子偏心，一直到我死那天为止。你原先应该不管他信教不信教，把他也送到剑桥，让他跟他那两个哥哥一样的去念书才对。你要是把他送到剑桥，那么他在那儿耳濡目染，也许会慢慢变了思想，到后来说不定也能当个牧师了。反正不管他能进教会不能进教会，你要是那么办了，总似乎公平一点。
克莱太太为了儿子们的问题埋怨她丈夫的伤心话，老不过是这几句话，就是这几句她也不常发泄，因为她这个人不但信教笃诚，并且待人周到，她还很知道老头的心事儿。他很明白，他正因为没有把三儿子一体待遇，觉得难过。到了晚上，老头往往睡不着觉，他常听见他一面为安吉叹息，一面又遏制叹息，向上帝祷告。但是这位斩钉截铁的福音教徒，虽然心疼小儿子，而即便到了现在，也并不认为自己的办法不对。因为他琢磨，要是他把他那个不信教的小儿子也送到大学里去，跟他那两个大儿子一样的受高等教育，那么这个不信上帝的小儿子也许会利用大学里的知识来批评驳正老头自己一生宣传的教义，去批评驳正他打算让当牧师的儿子们也宣传的教义了。这种情况虽然不一定就有，可也不一定就没有。他想到这儿，就觉得他没把小儿子送到大学还是对的，因为扶助两个信奉上帝的儿子，让他们成为宣传圣道的人，再同样扶助一个不信上帝的儿子，让他成为一个反对上帝的人，这种办法对他的教义、他的地位、他的希望全都矛盾。虽然如此，他却很爱他这个起错了名字的小儿子，因为自己没把他送进大学，心中暗暗难过，好像亚伯拉罕一面把命定该死的以撒带到山上，一面又不能不心疼他，正是一样。他暗中问心自救的痛悔，比他太太明白说出来的抱怨，可就苦得多了。关于克莱和苔丝这件不幸的婚事，他们老两口子也觉得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要是不让安吉去学庄稼，他怎么会跟庄稼地里的女孩子们碰到一块呢？安吉和他媳妇儿分离的原因，他们并不清楚，分离的日期他们也不知道。起初的时候，他们还以为必定有什么很厉害的厌恶，才闹到这一步。但是安吉后来信上有时还偶然提到要回来领他媳妇儿的话，从这种话里看来，他们希望这种分离也许还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一别永离，不能复合。安吉曾对他们提过，说苔丝住在他娘家，不过他们因为不知道有什么改善这件事的办法，所以他们就决定不过问这件事。在这个时候，苔丝的丈夫正骑着一匹骡子经过一片浩渺无际的大平原，从南美洲大陆的腹地往有海岸的地方走去。 他这番异乡做客的经历说起来很令人伤心。他到那儿不久就得了一场重病，重病之后身体就老没有完全复原。等到后来，他把在那儿经营农田的希望渐渐差不多完全放弃了。不过当时他还没有十二分的决心要离开那儿，所以就没把他放弃南美的计划告诉他父母。跟着克莱以后来的农田工人也都因为信了在这儿能够逍遥安逸的独立谋生的话，上了大当，来到这儿受苦遭难，有的得病，有的死去。他有时看见有些从英国农田上来的女人怀里抱着小婴孩在这儿奔波跋涉，在路上走着的时候，小婴孩就有时得了热病，一命呜呼。于是当母亲的就用两只空手把松松的土地掘成一个小坑，再用空手把小孩掩埋，掩埋完了掉一两滴眼泪，照旧还得往前奔波。安吉本来打算到英国北部或者东部去做庄稼，没打算到巴西来，那原是他当时一阵绝望灰心，铤而走险，所以才远涉异国。碰巧那时英国农人上巴西去的运动跟他想要逃避以往的愿望不谋而合。他在外国待了这些时候，在心境上就像老了十二年似的。他现在觉得人生里有价值的事并不是人生的美丽，却是人生的酸辛。他对于前人所讲的宗教本来早就不信服了，现在对于前人评定的道德也不信服起来。他觉得那种道德的评定应该重新改正，谁能算是真有道德的男人呢？或者问得更切题一点，谁能算是真有道德的女人呢？批评一个人人格的好坏，不但得看这个人已经做过的事，还得看他的目的和冲动。好坏的真正依据不是已成事实的行为，却是未成事实的意向。这样说来，苔丝得算是好还是得算是坏呢？他一旦用这种眼光观察苔丝，就后悔从前对苔丝不该那么鲁莽，心里就难过起来。他还是永远把他遗弃了呢，还是暂时把他遗弃呢？他现在再说不出永远把他遗弃这种话来了。即使说不出这种话来，那就是说他现在精神上是袒护苔丝的了。克莱对苔丝旧情渐渐复萌的时候，正是苔丝在林枯槐寄居的日子。不过那时苔丝还没敢冒昧写信，把他的情况和感情对克莱说出来。克莱那时心里迷惑的不知所措，因为他不知所措就没顾的去考察他不通信的动机了。因为他那种驯服听话的静默可就叫他误解了。因为克莱不了解他，所以那样缄默，只是因为他要严格遵守他的命令。他当时说完了以后又忘记了命令，只是因为他虽然生来就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对于自己的权利却不做主张。只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判断完全正确，只是因为他俯心俯首甘愿认错。如果克莱当时了解了，那他的缄默就可以抵过千言万语了。克莱骑在骡子上从内地往海口去的时候，另有一个人和他作伴，那也是一个英国人，并且和克莱一样也想到巴西来做庄稼，不过却是从英国别的地方来的。他们两个都心意沮丧，所以两个就谈起故国旧情来了。心腹话换来心腹话，原来男人有一种怪脾气，自己的私事不肯对亲近的朋友吐露，却爱对陌生的人说，尤其是远在他乡的时候。所以当时克莱一面跟他的同伴骑着骡子往前走，一面就把他愁思迎新的婚事都对他说了。他那位同伴走过的国土见过的民族都比安吉多，他既是识多见广，所以这种越受社会常规的事情，据相取之见看来固然有无限的重大性，
据他看来，却指向高山低谷的起伏不平，对于地球整个的浑圆形体那样。
他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和安吉完全不同。他以为，苔丝既然将来能做一个好太太，那她从前怎么样就无足轻重，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克莱，说她不应该和苔丝分离。
他们说完了这番话以后，第二天就遇上了一场雷雨，让雷雨一临，克莱的同伴就发烧病倒，到了那个礼拜末就一命呜呼了。克莱等了几个钟头，把他的伴侣掩埋好了，才又上了路。
克莱对于这位心胸宽阔的伴侣，只是邂逅相遇，除了他那平常的姓名而外，别的一概不知。但是他随便说的那几句话，却因为他这一死而变成至理名言了。
那几句话对于克莱的影响，比一切哲学家精思熟虑的伦理学说还有力量。他把自己的狭隘见解跟这位豁达心胸一比，就不觉自羞自愧。于是他那些自相矛盾之处，就如同潮水一般涌上了他的心头。
他从前不是一心贬义基督文明，提倡希腊文明吗？据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因为受了强暴才屈服，那种屈服能减削那个人的人格吗？他固然觉得童真丧失是可憎恨的，但是如果童真的丧失是由于受人欺骗，那他就应该承认这种心理至少有修改的必要。他想到这里就悔恨交集。
伊兹秀特对他说的那些话，本来他就没完全忘记过，现在又涌上了他的心头。
他问伊兹爱不爱他，伊兹回答说爱他。他又问他爱他比苔丝爱的还厉害吗？他回答说不能，苔丝能为他把命都豁出去，他不能比苔丝更厉害了。
他又想起结婚那天苔丝的神情，想起苔丝那天老把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老用耳朵听着他说的话，仿佛他就是上帝一般。想起苔丝在那个可怕的晚上坐在炉前自鸣身世，那时候他那简单的心灵想不到他那样爱他，那样疼他，却会那样翻脸无情。那时候他脸庞让炉火的光照着，现在想起来多么可怜。
因此，克莱本是苔丝的批评者，现在却一变而成了他的辩护人了。他曾经为苔丝这件事对自己嬉笑怒骂过，但是一个人绝不能永远采取嬉笑怒骂的态度而活在世上，所以现在他把那种态度全都放弃了。他所以采取了那种谬误的态度，只是由于他完全受了一般原则的影响，而看不见特殊的情况。
不过这种说法未免有些陈腐，做情人的和做丈夫的从前遇见过这种境地的可就多了。
克莱对待苔丝有些心狠，这是毫无疑问的。男子对于他们心爱的女人原本就常常心狠，女人对于他们心爱的男子也是一样。
天地之间有普遍的大狠心，从普遍的大狠心里又生出种种的小狠心。所谓大狠心，就像地位对于性格，办法对于目的，今天对于昨天，将来对于现在，都是极不通融的情况。
克莱对苔丝的狠心，要是跟这些情况比起来，还得算是温柔呢。
苔丝有趣的家世，勇武的德伯一脉相传，从前只让克莱觉得暮气沉沉，令人可厌，现在他的家世却让他觉得古趣盎然，动人情思了。原来这种家世在政治上的价值跟在想象上的价值完全是两回事，他从前怎么就没能对于这一点分别清楚呢？说到让人发生思古幽情的时候，他这种年代久远的家世意义非常重大。在这种经济方面虽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对于富于梦想的人，对于感叹盛衰兴亡的人，却是最可宝贵的东西。 这一种事实。可怜的台子在血统姓氏方面那点与众不同的情况，不久就要没人记得了。他就是王皮那儿大理石华盖下的千棺材里那些古尸的后裔，这种情况不久就永远让人忘记了。时间就是这样残忍地摧残他自己那种富于思古幽情、缅怀往事的历史。克莱如今时时想起苔丝的容貌，他觉得他可以在苔丝的容貌上看出一点他祖宗奶奶的庄严仪态。他从前在牛奶厂里，有一次老远看着苔丝的时候，忽然有一阵过了电的感觉通过自己的神经。那种感觉现在又让他这种想象引了起来，通过他的血脉使他觉得快要晕倒。苔丝的清白虽然在过去受了玷污，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就凭他现在有的这点东西，也很能够胜过别的处女。在以法莲时的残余葡萄，不是胜过塞比亚比一泻摘的新鲜葡萄吗？这就是旧情复萌的表示。这种情况刚好是苔丝写那封信倾吐情愫的信以前发生的。老克莱先生就在这时候把那封信转寄给克莱，不过因为克莱远居内地，一时还没能收到。同时，克莱会不会因为看了那封信受了感动而回来呢？写信的人对于这种情况所抱的希望有时很大，有时很小。他想，当初他们分离，既是由于他那生命里的某种事实，而这种事实现在并没改变，并且也永远不能改变，那他会回来的希望就小了。因为即使原先耳鬓厮磨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那么现在天各一方更不能使他回心转意了。话虽如此，他一心一意温柔地琢磨的仍旧是，他如果一旦回来，他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得到他的欢心。他现在唉声叹气，后悔不该当初没更留一点神，没更注意他弹竖琴的时候所弹的调子是什么，没更仔细问一问在那些乡下女孩子唱的民歌里他喜欢哪几个。碰巧那时阿米西丁已经从塔布里跟伊茨跟到这儿来了，他就拐着弯向他探问，碰巧他还记得当初在牛奶厂里他们饮牛奶唱的那些歌里，克莱好像顶喜欢在爱神的花园里我有猎院我有猎犬和天色刚破晓，好像不喜欢裁缝的裤子和我越长越好看，虽然这两个歌本来也很好。苔丝现在一心一意的奇思怪想，就是要把这几个歌唱得烂熟。他没事的时候就自己暗中练习，特别练习的是天色刚破晓。起来要起来，起来要起来，起来园中去，园中百花开，彩鞋做花球，迟已赠所爱，五月时光好，天色刚破晓，小鸟和斑鸠枝头筑新巢。在这时这种干冷的天气里，每逢他自己单独干活的时候，他就老唱这些歌，听见他的人就是铁石心肠也要被他感动。他一面唱一面还满心忧惧，恐怕他的爱人也许终究还是不会回来再听他唱，因此他就悲不自胜，泪流满面。同时歌里那种天真痴迷的词句余音袅袅，好像是在那儿嘲笑讽刺他那颗心酸的心，使他觉得无限难堪。苔丝当时只顾一意做这种痴心的梦想，好像忘记了岁月的流转，不知道白天已经越来越长，不知道不久就是圣母节，跟着不久就是旧历圣母节，不久他在这儿的合同就满了期了。但是还没等到那个结账的日子来到，就发生了一件事，让苔丝把心思转到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上去了。原来有一天晚上，他在寓所的楼下正跟平常那样和那一家人一同闲坐， 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找苔丝的。苔丝往门口看去，只见背着渐渐昏暗的光线，站着一个女孩子模样的人，又高又细。看她那身材的高矮，她是一个妇人；看她那身材的肥瘦，她却是一个小孩子。起先在黄昏的余光里，苔丝没看出来这个人是谁，后来听她叫了一声姐姐，才由她的声音里听出她是谁来。
怎么，丽莎露吗？
苔丝用吃惊的口气问，因为一年多以前苔丝离家的时候，她这位妹妹还是一个小孩子。在这些日子里，她的身量忽然高大起来，长成眼前这种样子，她自己也好像不懂是怎么回事。她穿的那件连衣裙从前显得长，现在已经显得短了。连衣裙底下露着两条细腿，他那两只胳膊和两只手，他也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好，这都表示他年轻，没经过事。
是俺姐姐，俺奔腾了一整天了，特为来找你，这阵累极了。
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吗？
妈病得很厉害，大夫说恐怕要不中用了。爹也不大好，还老说像他这样大户人家的后人，不该死气白赖的干平常的苦力营生，所以俺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苔丝一听这话，站着出了半天神，才想起来让丽莎露进屋里坐。丽莎露进屋坐下以后，用了一点茶。这时候苔丝就打好了主意了，看当时的情况，他是非回去不可的了。他的合同虽然得等到四月六号旧历圣母节才能满期，但是从现在到那时却只剩了几天了，所以他就不计利害，决定立刻起身回去。当天晚上就动身，可以早十二个钟头到家。不过他妹妹却太累了，不到明天就没有力气再走那么远的路。苔丝先到马林和伊茨的寓所，告诉他们一切的情况，托付他们好好的替他对东家说。托付完了，就回来给路弄了一顿晚饭，让他吃完了，在自己的床上睡下了。他就把随身的东西尽量装了一个柳条篮子，然后起身上了路。同时告诉丽莎露，叫她第二天早晨就走。